美国总统川普在德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间歇，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大批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会场外进行暴力示威。
台湾军方高级官员力主推动国防自主和全民国防战略，以确保有效应对外来威胁。
伊拉克部队收复摩苏尔进入最后阶段，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死战不降，当地居民竭力逃离战火侵袭。
中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的，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让我们来关心一下刘晓波的情况。美国国务院东亚局的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协调一名美国医疗专家前往中国的旅行事宜，美方已经请求中国允许美国医生与刘晓波进行不设障碍的接触。
与此同时，德国的一名癌症专家正在沈阳的医院参与治疗。德国方面的消息说，刘晓波的病情正在急剧恶化，德方表示担忧。
20国集团峰会是全球目前的焦点。星期五，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双边会谈。川普总统说，他与普京在会晤期间讨论了许多事情。他预计未来关系发展将有利于两国。与此同时，大批左派抗议者在会场外举行暴力示威。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是川普上任后首次与普京面对面会谈，这也是20国集团峰会最受期待的事情之一。会晤是友好的，川普对普京说，美国期待美国和俄罗斯都会发生许多正面的事情。普京表示他很高兴与川普见面，川普则说见到普京很荣幸。出席峰会的世界最富有经济体的领导人对这次会议并不抱太大期望，他们中有些人对他们所认为的美国新政府可能走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感到担心。东道主德国总理默克尔虽然对会谈达成共识不抱希望，但呼吁与会领导人达成妥协。
我要明确地说，我们都知道世界面临的巨大挑战，也知道时间紧迫，所以我们要准备妥协，要在不会受到太大影响的情况下相互靠拢。解决方案往往在这个时候才能找到。
在20国集团峰会会场外面，动乱和不和谐也很明显。在汉堡街头，反资本主义示威者与防暴警察星期五继续发生冲突。安全部队用水炮驱散企图阻止代表团前往开会地点的抗议者，愤怒的示威者放火焚烧汽车。普京与川普的会谈是星期五的关注重点，但对川普来说，贸易、气候变化和朝鲜问题也是重要的议题。尽管会议对达成共识并不抱期望，但面对面的对话可能是一个好的开始。美国之音雷露斯汉堡报道。
在川普抵达德国汉堡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这里爆发了冲突。在这次峰会上，川普与中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急迫的国际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汉堡发来的报道。
汉堡的场面与川普总统在波兰遇到的热烈欢迎的场面完全不同。警察用高压水枪和警棍驱散数以千计的左派示威者，示威者的目的就是搅乱这次的20国集团峰会。抗议者为了川普抵达汉堡这一时刻，已经在街头帐篷里等待了好几天。
Oh, Donald Trump is kind of really symbolic.
我是怎么想的？啊，在一定意义上说，在如何管理世界危机的问题上，唐纳德·川普确实有着象征性的意义，他就是我们的敌人的象征。
He's kind of the symbol for our enemies.
汉堡历来都是左翼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活动的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借此展示他反对保护主义立场的一个开放性的象征。
我认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意愿，这就是通过这次峰会加强多边关系。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尤其是开放的贸易渠道。
川普抵达汉堡几个小时前，德国外长对川普有关贸易的评论表示不满。川普说，德国贸易顺差的扩大可能会导致跟美国的贸易战。汉堡也使川普有机会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他对朝鲜问题和中国倾销钢铁产品问题的关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云集汉堡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示威者也从世界各地来到了这里。德国警察做好了应对暴力行动的准备，没收了数百件自制的武器，包括土灶喷火器和棍棒。峰会充满了不和谐的声音，面临着棘手的问题和各种各样性格强势的与会者，一场大战将在这里上演。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汉堡报道。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川普总统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面最受美国媒体的关注，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而川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会面时谈的边境跟移民问题，以及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谈的朝核问题，也都牵动着国内与国际情势。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新闻中心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耀毅，
是啊，我们看到知道说，这个川普总统在今天这个德国时间下午约四点的时候，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这个会场外见面。那么见面的时候呢，只有美俄的两国元首跟两国的外长，会谈的时候并没有媒体在场。而原本预定两人的会面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但最后两个人谈的是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那么川普表示呢，会面普京让他感到荣幸，而普京则说他会叫川普他感到高兴。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两个领导人会面之后说呢，两人谈了很多有关于俄罗斯干预大选、网络安全、叙利亚问题、乌克兰还有朝鲜等议题。他说呢，在会面一开始，川普就向普京提出了俄罗斯在去年干预美国大选的质疑，不过普京则是否认。而此前呢，川普总统对美国情报界所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说法是持保留态度的。他也曾经批评奥巴马总统并没有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采取更及时、更严厉的手段。不过呢，现在蒂勒森国务卿却说，两国的元首对于俄罗斯利用黑客跟网军来干预美国大选一事，现在是如何放下可能只是单纯棘手的意见不同，要向前迈进，并没有谈到制裁或是对俄罗斯的作为采取任何反制的措施。而与此同时呢，美国与俄罗斯还有约旦对这个叙利亚西南地区也达成了一项停火的协议。这项停火协议将从7月9号，也这个星期天开始生效。不过详细的内容也还没有公布，蒂勒森国务卿也不愿意说明有哪一些国家参与这次的协议。那么至于俄罗斯支持现任的叙利亚政府，所以叙利亚政府这个问题呢，成为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一个紧张情势。但是今天蒂勒森国务卿则说，美国的立场是叙利亚将会有政权转移，而阿萨德总统将会下台。那么在这个美俄重大的这个会面之前，跟普京总统会面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先跟墨西哥总统涅托会面了，两个人谈到了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边境、毒品交易、移民以及委内瑞拉的紧张情势等议题。那么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后，美联社记者问川普总统说，你还是想要墨西哥为边境的高墙买单吗？而川普则回答，绝对是的。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境树立一个高墙，并且要墨西哥出钱，这是川普总统的政见之一。不过墨西哥总统涅托已经多次的表示，绝对不会出这一笔钱。那么另外就是朝核问题也受到关注，这个朝核的议题呢，也是川普跟其他这个与会领导人讨论焦点。我们知道昨天晚上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进晚餐之后呢，就发表了一个共同的声明，从白宫发出来的三国的声明。这个声明当中除了是谴责朝鲜进行洲际的导弹和试射之外呢，并且说三国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并且呼吁朝鲜的邻近国家要加强说服朝鲜放弃威胁与挑衅，立刻采取步骤进行无核化，并且停止弹道导弹的项目。那么这份声明当中所说的邻国呢，外界的解读就是指的是中国与俄罗斯。那么美国在本周呢，在联合国也提出了谴责朝鲜本周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决议案，不过俄罗斯跟中国是拒绝支持。所以今天呢，川普跟普京在会面当中也对普京提出了希望俄罗斯能够协助解决朝鲜的核问题。而蒂勒森国务卿在双普会之后的记者会上则说，美国与俄罗斯对朝核问题看法并不一致，不过呢，美国还是希望透过所谓的和平压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的核问题，并且希望中国还是可以帮忙。 不过对习近平跟川普跟普京会面之后呢，中俄两国都说希望美韩停止军事演习，来换取朝鲜停止试射弹道导弹的呼吁的说法。蒂勒森则说无法接受。此外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跟韩国的国防部长韩明球也在昨天通了电话，来讨论朝鲜的核武器一事。在电话当中呢，美国则是重申对韩国安全的承诺。乔战。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黄奥义在新闻中心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除了川普与普京的会面引起高度关注之外，川普还将在周六与习近平进行会谈，朝鲜问题无疑将是讨论的重点。在出发前往欧洲之前，川普在推文中对中朝贸易今年第一季度增加近40%表达了不满。中国方面则表示要公平地看待今年第一季度的数据。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朝贸易的数据？现在就跟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来谈一谈这个话题。莉亚，欢迎你。
你好。
另外我们知道这个朝鲜是因为频繁的试射导弹还有进行核试验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并且呢，中国它不仅是朝鲜的邻国，我们知道也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就在前几天美国还是不点名的批评中国不执行这个安理会对朝鲜的这个决议案。那么你认为中国现在的对朝贸易是不减反增，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证明中国没有认真的对待这个安理会的决议案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比较复杂哈。那么如果你纯粹从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数据来看，的确就是中朝的贸易额是增加了37.4%，这个也就是川普总统在推文中所提到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是中国海关总署的一个数据哈，就是不是川普总统的一个推文。川普总统推文里他就讲说，就是说就提到了这个中朝贸易今年的确增长将近40%，他就表示说这就是中国跟我们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就是这样合作的哈，他表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不满。但是他也表示说我们还是得试一试，就是说所谓的试一试还是希望通过中国对朝鲜来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的领导人来改变他们这个行为和政策哈。那么但是中国显然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推文呢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环球时报就发表一篇文章专门来谈这个事儿哈，就是说的确尽管第一季度是增长了37.4%，但是呢如果看这个前五个月的这个数据的话，这个中朝的贸易额指它的增幅实际上是下降只有13.7%。
那么这个
增长13.7%，那显然表明就是四月份和五月份这个中朝之间贸易的增长是急剧的下降哈。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中国是在2月18号宣布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的，那么从2月19号开始实施这个煤炭的禁令。所以就说你第三季度的话实际上只剩下的时间是不就只有一个月多一点嘛，是吧？所以就是说中国这个环球时报就认为说我们应该就是你应该是比较公平的来解读哈这个第一季度的一个数据，你不能只看第一季度，就是第一季度可能并不见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表性。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方面一直就认为说它是在全面的实施对联合国的这个就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案的。那么制裁案里面其实特别提到就是说是禁止就是像就那些就是有利于就是朝鲜可以用来发展核武器和导弹项目这些材料什么东西的。中国方面表示就是说中国绝对不会向朝鲜出口这些方面的材料。但是呢中国方面也非常的不希望就是说这个制裁决议呢会引起朝鲜政权的崩溃，尤其是会引起到那些涉及到民生和人道主义这种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的报道就提到，就说实际上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呢就贸易中粮食的出口其实大幅度增加了。那么粮食我们知道这是用于民生的，
就
是
当前需求的，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要这个不能只从一个数据来看待，当然这是中国方面的说法。那至于中国的数据其实我们也知道那个可以肯定的就是说官方公布的这个中朝的贸易数据呢肯定是比实际的这个贸易额是要低的，因为我们知道中朝之间那个边界是很长的。除了这个官方统计的这些数据之外，还有肯定还有一些是这个走私的这些私下进行的一些贸易，这些可能都不是在统计之列。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统计数据呢有时候出于政策以及政治上的考虑呢也它的可信性一直也是受到人们的质疑的。所以就说要比较全面来看这个数据，但是可以看到一个趋势， 就是说从2015年开始，中朝的贸易额呢，实际上应该是在一个下降的趋势，这个中国官方也一直提出来。不过具体的数据呢，各个方面其实这个数据有都有不同的这个数据哈。即使是中国官方的一些数据呢，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这个图表，就是这个中国海关总署的一个数据。那么从它的数据上看出来，就在2016年，就是这一年，中国实际上这个跟中朝贸易总额实际上它达到将近64亿美元。那么在别的一些数据上看呢，实际上又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就是其他地方的数据呢，又说实际上只有58亿多美元，就是这个数据
可信性不知道有啥，
对，有些差，有些出入的。对，
那你刚才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也是表示说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向中国施压，与中国合作来，并且他肯定是会希望中国继续收紧对朝的贸易。
是，
那你觉得让这个中国对朝鲜的贸易进一步的减少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对，就是我们之前也看到川普非常罕见在推文中表示，就是说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这个做法好像看来现在不起作用了哈。不过呢，他在就刚才黄阳也提到，就是他在这个跟日本首相还有韩国的总统共同见媒体的时候呢，就被问到，就是说他是否会已经放弃了要通过中国对朝鲜施压这样的一个做法，他说他从来没有放弃，就是跟中国的合作，就是还是表示希望中国加大对朝鲜这个压力。这个我们而且看到最新的一些动态，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在纽约的法庭，美国方面也采取就是说对一些就是跟就是对一些中国，我应该主要是中国的一些，包括丹东的一些这个一些。那个丹东银行以外，就是今天，就是昨天最新的一个，就是要求冻结那些跟朝鲜做生意的一些，应该是中国公司，就是他那个要求，他只能要求是在这些公司在美国的八大银行里面的那些账号，那他们的存款，就对这些公司的款项要冻结。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在美国也各个包括国会包括行政当局的很多人都在提议哈，就是说美国应该对那些跟朝鲜做生意的这些中国公司和实体进行所谓的第二次制裁，就是说限制他们接触到美国的这种金融系统啊什么的。
那这敦促中国收紧对朝鲜吗？
之前有一些这个先例表明，这种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所以我觉得，出于各种可能哈，因为川普和习近平马上就星期六要进行会晤了，那么我相信就是说中国方面在除了表达的立场之外呢，其实在贸易上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在能够做到的一些范围之内继续就是采取一些行动。
好的，谢谢莉亚给我们进行了分析。联合国的一个会议星期五通过了禁止核武器国际条约，但是这个议程遭到了世界9个核大国的抵制，令人怀疑条约是否会有影响力。122个国家对条约投了赞成票，荷兰投票反对，新加坡弃权。星期五通过的条约禁止签署和批准条约的国家发展、试验、制造、获取或拥有或储存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条约还禁止签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或是其他核爆装置。9个有核武器的国家抵制了2月间开始的条约谈判，这9个国家是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朝鲜和以色列。
在美国，医疗改革法案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台湾军方高级官员表示，需推动国防自主和全民国防，保卫家园。伊拉克军队为收复摩苏尔继续苦战，居民逃避战火却面临危险。美国之音记者从前线发回报道。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在德国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间歇首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与此同时大批反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者在会场外进行暴力示威。美国总统川普将于周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朝鲜问题或将成为讨论重点。美国六月份新增22.2万个就业机会，华盛顿智库分析师质疑这一强劲增长态势或与川普政府的政策无关。
美国总统川普目前在欧洲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处理国际事务，但是在与俄罗斯普京会谈时仍然讨论了俄罗斯可能影响美国选举的问题。在川普总统回国之后，将有哪些挑战在华盛顿等着他呢？下面我们就有关情况连线在新闻中心的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湘云你好。
乔振你好。是的，主持人，医保改革将会是头号议题。共和党的努力在参议院陷入了僵局。美国一些州示威抗议参议院共和党人企图改革现有的医保法。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表示将与民主党进行讨论。此外，川普和媒体的紧张关系依旧。曾经在共和党内角逐总统候选人宝座的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呼吁川普总统专注于工作，促进国家团结。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台湾军方强调，只有推动国防自主和全民国防，才能有效应对外来安全威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上将张冠群7月7号表示，80年前投入77抗战，并最终击败装备精良的外来侵略者的经验表明，国军有能力自卫，并击败潜在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击。
当前推动的各项武器装备研发的工作，就是要汲取历史教训，唯有落实国防自主，才是确保国家安全的最佳保证。
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放弃以武力占领台湾，并迅速提升军力，被台湾军方视为最大的军事威胁。美国之音向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提问，台湾军队拿什么抵御实力强大的中国大陆的威胁？他说，台湾不能只靠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它是我们的硬实力，但是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国人全民一致、上下一心抗敌的决心。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全民国防。
台湾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安组顾问曾富生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军力雄厚精良，但保卫台湾安全的关键是海峡两岸政治关系的改善。
如果说两岸之间的一个政治问题，或者是一个军事上的这个对峙，如果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找到一个新的出路的话，那中华民国国军在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军力的威胁呢，是相当的处境会相当的困难。
台湾总统蔡英文曾表示，在面对中国大陆的威胁下，台湾必须拥有坚实的军力，才更有能力和信心维持和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国际红十字会说，星期五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潘普洛纳举行的奔牛节开幕之际，两名美国人和一名西班牙人被牛顶伤。红十字会说，46岁的西班牙人受伤严重，头部和腿部都做了手术。两名美国人伤势不太严重，一人腹部被顶，一人胯部受伤。美国作家海明威1926年出版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描写了奔牛节的盛况，使这个节日更加长盛不衰。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伊拉克部队正在为收复摩苏尔的最后地带而苦战。联合国说，可能有多达2万平民困在仍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 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摩苏尔现场发来了报道。
一户户人家不断出逃，他们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一位女子瘫倒了，她说在酷热之下她再也走不动了。另一位女子意识到自己怀抱的六个月大的女儿已经断气之后，自己也晕倒在地。伊拉克军人说，这些人当中有些是伊斯兰国分子的家眷，但没有几个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在他们逃离战火之际，人人都面临严峻的危险。伊军说，最近几天来发生了38起甚至更多的自杀炸弹手袭击事件，他们假扮成难民企图逃出来，然后在靠近伊军的时候引爆自尽。多数自杀炸弹手炸死的都是他们自己，不过也有军人和平民被炸死炸残。随着一户户人家越过交战前线，军人们把男子同妇女儿童和老人分开排查。
有一次空袭击中了我们，然后我们一直生活在废墟底下，然后就离开了。有3个陌生人跟着我们一起逃，当兵的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是年轻男子，当兵的把他们带走了。
伊拉克并没有因为一个人的行为而株连全家的计划，不过当局说那些与已知的伊斯兰国成员有亲属关系的人今后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孤立，甚至可能受到虐待。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纽约的华裔律师董克文又接下一起控告郭文贵的案子，并举行了记者会介绍案情。我们现在就有关情况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有关情况。方冰你好。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是华裔律师董克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所接下的第二起代表中国原告集体控告居住在纽约的中国富豪郭文贵的案子。那么上一次这个董克文律师呢是在6月中的时候接下了代表中国9家建筑装潢公司这个来追讨，向这个郭文贵来追讨这个工程欠款。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案子呢也是一起这个债务纠纷案，总共呢是有18项的控告。那么主要呢是控告郭文贵非法转移资产，非法不当获利，那么这个要求赔偿的这个金额呢是高达14.7亿美元，再加上3000万的这个惩罚性的赔款，总共呢是15亿美元。这个郭文贵方面并没有对这个董克文律师今天举行记者会接下第二起控告他的案子呢做出立即的反应，但是之前呢郭文贵曾经表示说他欢迎他的债主到海外来打群架，同时呢他也表示说他愿意用在国内被这个当局冻结的资产来偿还这些债主的钱。但是呢这个董克文律师呢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对打赢这场官司的很足的信心。那么他说主要有2个困难，跟他上一次这个案子所遭遇的困难呢是一样的。第一呢就是他要证明这个郭文贵是怎么把国内的这个资产转移到美国来的，他说这个呢是非常的困难。那么第二的个困难呢是这个在这次的案子里面呢也有一些公司和个人呢已经在中国国内呢控告了郭文贵，并且已经获得了中国法院的判决。那么这董克文律师他需要说服纽约州的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执行中国法院的判案，这在美国来说呢是比较罕见的，好像似乎也没听说过。那么在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对这个董克文律师呢主要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少看到一个律师在接下案子以后大张旗鼓的来开记者会来宣传，扩大这种宣传。那么我问董克文律师在过去他20年的律师生涯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接下案子以后开记者会的事情，他说从来没有过。同时呢他也承认这是他的客户的要求，他呢是这样说的。
客人会想，他想，客人有各种不同目的，我作为律师我没有必要去猜想他们为什么希望开个记者会。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在纽约最高法院总共有6起针对着郭文贵的诉讼案，其中4起呢是这个诽谤案，2起呢是这个债务的纠纷案。 那么很有趣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一波针对着郭文贵的司法诉讼案，它的起始点呢，恰恰就是美国之音对郭文贵进行采访的4月19号，就是在那一天，这一波诉讼案的第一起，香港的这个一家这个对冲基金开始了对郭文贵的这个诉讼，就是在那一天，他们把控告书送到了郭文贵所居住的，也就是当时美国之音在对他进行采访的这个楼里面。那么紧接着两天之后，就有了胡舒立和财新这个传媒集团对这个郭文贵的控告，再接下来呢就是北京的地大亨潘石屹，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海航，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董克文律师他上一次接下的9家中国建筑公司的控告。那么最后一起控告呢是上个星期，也是由这个纽约法拉盛的一位华裔律师，他叫陈明利，他所代表的两位原告，这两位原告的一位叫谢建生，一位叫郑介甫，他们两个人呢都曾经是郭文贵在北京这个的时候的这个商业上有往来的这个人物。那么最后呢，这个我也问了郭文贵，他上一次的那个案子究竟到现在是不是把控告书送达到了被告手里呢？他说还没有，现在正准备去送。换句话讲，就是已经过了半个月了，这个整个诉讼的第一步还没有做到。所以由此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针对着郭文贵的这些诉讼案，在进入了纽约的司法程序之后，将会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情况。主持人，
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为我们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7月7日，20国集团峰会在德国汉堡拉开序幕。就20国集团的领导人就经济、贸易、能源、难民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而今年全球的领导人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在贸易、移民等问题上推行美国优先。此行，川普又先访波兰，这使得美欧之间的分歧扩大。而与此同时，欧盟内部也面临着更多的不稳定因素。而朝鲜在美国独立日再次试射洲际导弹，中国对朝贸易增加，俄罗斯又否认干扰美国大选，这使得美中俄罗斯三方的角力再添变数。朝鲜问题、气候变化、全球反恐、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与合作，使本届峰会错综复杂，暗潮汹涌。今天在演播室，我们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江静玲女士，并通过 Skype 连线美国伊萨卡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教授，为我们进行分析解读。欢迎两位今天参与讨论。好，王维正教授，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 G20 峰会是多国领导人共同沟通的一个平台，并且呢，领导人之间的这个双边会晤往往会比这个会议本身更引人关注。那么今天上午呢，川普是与普京进行了第一次会面，两人就叙利亚停火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同时呢，这个就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一事，普京是予以否认，而川普呢也是接受了他的表态。我想听一听您对这一次会面的成果是怎么看？并且您认为在川普任内美俄关系有没有发生重大的转变？
是，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 G20 它的背景啊，还有就是用在来评量它的成效如何的话，必须要了解它的背景，因为它是这个2008年的这个所谓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从华尔街开始的危机之后，那世界主要的这个经济体发现说现有的体制，这个 G7 也好，就是7个西方的工业大国啊，或者是 G8 包括这个俄罗斯也好，已经不足以这个来适应这个重大的金融危机，所以那个是它的背景，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它是急就章的把另外12个主要是开发中国家，然后快速发展的开发中国家把它加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它基于一些这个期望，比如说能够解决所有这个多边的和双边的问题的话，并不是非常切合实际。那讲到这里的话，就是说这毕竟是主要的20个经济体的领导人会面的一个机会，他们彼此之间会面谈的共同的话题也好，或者是双边的这些会谈也好，当然就有重要性。就美俄的这个双边会谈来讲的话，这个是川普总统上任以后跟这个普京总统第一次的会面，那他们谈当然很多。那在还没有会面之前的话，事实上在川普还没有就任之前的话，川普给了很多人遐想空间，就是说是否他做了总统之后呢，要能够来改善这美俄的关系，甚至于说这个在美中俄三方这个角逐的时候，美国能够跟俄国达成某一种的一种关系，那这样能够牵制中国的兴起。但是当然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传说啊，就是俄罗斯的话介入了美国2016年非常有争议性的一个总统大选，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川普总统他的合法性还被很多人质疑，所以他当面问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当然是极力的否认。那我觉得这也是在外交上来讲非常罕见，就是说两个领导人才刚刚讲过，那他们的外交部长的话就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面各唱各的调，所以美俄到底这个达成了多少的协议，然后此后他们将来的关系会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好的，谢谢王教授。那静玲，我想再问你这个问题哈，就是川普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来干扰美国大选这样的事情，其实欧洲也非常关注，因为欧洲也即将在这个，比如说德国就即将在9月份举行大选。那么欧洲对川普和普京这样会面的一个成果是怎么看的？默克尔他本人会不会担心俄罗斯干扰德国的大选？
我想这个已经就说，默克尔不只要担心俄国，可能他还担心美国。我们记得美国也监听过他的电话。不过我想回到就是刚刚王教授也提到，就是说今天这个到底具体成果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到就是说，很罕见的，就是说虽然双边的这美国国务卿还有俄国的外长出来以后，就是各自说了，就是说一边说他们两个人在里面有很密集的一个交锋啊。那么川普呢？询问普京，然后普京否认，可是我觉得这到底是不是就澄清了？这算不算一个成果？我觉得这个当中是有很大的一个质疑性啊，因为第一，这是一个闭门会议。第二，这是一个少之又少的人参加，除了双方的外长，可能就是传译了。那么你出来以后，两个人就是各自就说一个是承认了，接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不能算是成果呢？这个其实还有更大的疑问存在，为什么会这样子的部署啊？那么另外，我想这一次里面最到目前为止最具体的一个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是，就是这个在叙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停火协议要从7月9号开始。可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克里米亚半岛被俄罗斯并吞以后所爆发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问题，
对，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所以我想这个似乎看来川普这一次是很刻意的安排，或许俄国也跟他合作了，这是我的揣测。那么至于说接下来就说还有下个礼拜三，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川普新提名的这个 FBI 的新的局长要做一个要去国会，所以我想接下来这个对于川普和普京见面， 那么毫无疑问的，这是川普政府跟俄罗斯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突破。可是至于说这个突破能不能带来一个双边关系的一个大的一个进展，我觉得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观察。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个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其实都非常重要，那另外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朝鲜问题。那之前这个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也和普京进行了会面，说要在这个朝鲜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你认为这个中俄还有美国三方在朝鲜问题上有什么样的这个合作和矛盾在里面？
我想哈，这个很有意思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这个是一个合作看起来是非常的困难，可是矛盾确实非常的大，
非常明显。
对，非常明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习近平他在参加这次峰会之前去访问了俄国，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个两位领袖见面以后，他们发表了一个这个共同的联合声明。那么这个声明里面呢，就是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啊，就是说俄国他实际上是公开承认或者公开支持，应该说是中方的这个就是双轨制，就是双谈判、双暂停啊。那么也就是说，北韩要冻结它的这个核武的实验，然后美方呢是要这个暂时冻结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那么这是第一次出现这个状况。可是我们也看到美方很强烈的一个底线，到现在是他不但不放弃这个军演，联合军演，而且他还说了，他说就是说如果必要的话，他会对不只是对北韩，他还对北韩有经贸关系的这些机构跟个人采取这个制裁。我们也看到丹东银行可能接下来还会有，所以我想这一次的 G20 啊峰会会其实是会明天，尤其明天是川普跟这个习近平要见面，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就说谈得好的话，可能可以有进一步的合作。如果谈不好的话，我想接下来川普可能在经贸上还会出手更重。
经理，我觉得你谈到这个川普和习近平要会面，其实非常有意思。王教授，我想听一听您的观点啊，您认为这个中美俄三方在朝鲜问题上这个角力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个中美俄当然是这个北韩问题的主要的的主角，的外边的主角。那我觉得他们之间的这个共同利益其实并不多啊。勉强来讲的话，应该是朝鲜半岛，北韩的这个无核化。但即使是此的话，这个美国应该也了解说，这中国无法这个达到美国要求他所做的事情，因为。甚至于美国中国的外交官的话，很在私下在问美国说，到底你们的老板要求我们能够做最少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四月份跟着习近平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庄园见面之后，一下子180度这个转变，让人家感觉到说他希望中国能够替美国来达到美国所达不到的东西啊，这个现看起来的话是不切实际的啊。怎么讲呢？因为中国再怎么样的话，也不可能容忍说在它的边界有一个是倾向西方的一个统一的韩国。那如果说北韩的无核化能够不违背到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切身的利益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然后可以因此从西方得到一些好处的话，他愿意谈。所以他最好的策略就是做这种就英文上来讲的话，就叫做 half-hearted measure。那川普对他的期望是不是太高点？我觉得美国27年以来的话，对于北韩试过各式各样的和谈也好，双边会谈也好，多边会谈也好，外交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威胁来，到目前讲起来的话，没有一个是好的对策。所以我并不看好明天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气氛，因为这个整个大局的话，对他们这次会面来讲的话是。冲突多于合作。那讲到冲突的话，当然还有就是习近平一定会当面问川普这个国务院最近通知国会军售台湾的这个事情。那我想这双方领导人的话，现在会面跟3个月以前那个气氛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王教授，您认为中国的底线在哪里？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节目中提到了，美国是不点名的指责中国在对朝鲜的贸易是不降反增。那您认为，如果川普向中国施压，让他收紧对朝贸易的话，有没有可能同意？
现在北韩的75%的贸易是对中国，好，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依赖是相当的高。而且事实上，这个如果说全球全世界这个联合国底下。 已经实施的这经济制裁来讲，唯一可以突破的点的话，就是这个朝中的贸易。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而是中国不愿意。那原因的话，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怎么样也不可能容忍说在自己的边界旁边的话，有一个是崩溃的，或者是完全倒向西方的一个附庸国。那我想中国最好策略就是说让美国感觉到说他也在做一些事情，一点点事情，一点点事情，来因此来讨好，来获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外交官会私下在问美国说，到底你们老板要我们做的事情，最少我们要做的什么才能够过关？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中国有意讨好这个美国，但其实就是现在中国是不是也有意讨好欧洲的这样一个倾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在G20开始之前就与默克尔会面，是表示赞同默克尔在气候还有自由贸易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并且还开展了一个熊猫和足球外交。但是与此同时呢，美国川普总统是坚持美国优先，而且默克尔也是明确表示说，任何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观点都是极其错误的。那么这样的现状在加上刚才说的我们说过这个中国向欧洲所谓示好这样一个表现，会不会影响到美欧关系和世界格局的这个变化？
我想大家如果还有记忆的话，几个月前在瑞士的 Davos 这个高峰会议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局面啊。那一方面的话，美国有个新的总统就是采行这个保护主义、民族主义，然后说美国优先；另外一个话，这个中国的话，习近平他到那边去大唱这个全球化，他要领导这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局面。那当然没有错，过这几年以来的这几个月以来的话，这情势发展，美国给人的感觉就是第一个撤除了这个气候变迁的公约，这是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好不容易达到共识的一份很重要的一份国际公约，他退出了。然后谈到这所谓的这个移民的话，
王教授，我们现在由于技术的原因听不到您的讲话，那我想现在先请问这个演播室的静玲哈，同样的问题我想问你的观点是怎么样的？
我想哈，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状况，就是中国跟欧洲确实现在是在联合。那么从几个状况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以前呢，中国是一直把这个英国作为进军欧洲的桥头堡，可是现在英国退出了欧盟，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接着呢，川普当选为美国总统。那么这两个变化呢，造成了整个就是说美国跟欧洲之间还有中国之间必须要重新洗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呢，欧洲知道说欧洲大陆知道说英国因为现在准备要脱离欧盟，所以在过去还有一个状况，对于欧美来讲，英国它一直是以扮演了一个就是欧美之间桥梁的角色，可是这个角色也在逐渐的消退当中。所以呢，他们重新洗牌的结果就是各自要做一个布局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在这个转变之下呢，习近平现在跟德国之间，尤其是德国这个大国家之间，那么就有了新的往来，还有跟欧盟之间。可是我们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看到就是，我想欧洲也很关心的这一点，就是川普他实际上呢，刚刚在这个峰会之前，他去了波兰，那么他在波兰还参加了山海峰会，他强调的是，美国对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欧的一个承诺，所以他也在向欧洲喊话，而且他在向新欧洲喊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整个状况，接下来我觉得还有很多必须要观察的地方，就是说这三者之间怎么互动。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和欧洲它之间不管是在文化贸易或者说是军事上，其实都是有很深厚的一个基础的。那你认为会不会真的就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在气候啊，或者说在这个贸易，在这个移民的问题上有一些分歧，就真的是破坏了美欧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短期看起来是会有一些动荡的啊，因为这是川普政府的关系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像过去那样有那么可以预测的一个政治人，他的政治人格也跟过去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长期的演变下去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过渡时期，希望是一个过渡时期。然后我刚刚还要提的一点忘了提，就是我们还要记得川普他下个礼拜四跟礼拜五要去访问法国， 而他才刚刚回来啊，他要去，所以可见这个现在美国其实他意识到他必须要跟欧洲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好，非常感谢金领导演播室给我们进行的点评，也感谢王教授远程参加我们的讨论。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劳工部七月七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月份新增22.2万个工作机会，雇员工时加长，表现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稳定。但华盛顿经济分析人士表示，这份报告并不能显示出经济强势恢复。有关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这份数据显示，六月季调非农就业人口数量增加了22.2万，高于经济学家所预期的17.9万。主要增加的领域有医疗、社会救援、商业服务、餐饮业和采矿工业。四月和五月增加工作数量总和在调整后显示出比之前数据多于4.7万。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份报告显示美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稳定，但经济发展空间仍然很大。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埃利斯·古尔德表示，报告中的平均工资增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The weakness in the report, as you point out, is the fact that wage growth has remained.
这份报告中显示出的弱点是工资增加仍旧低迷，处于2.5%。在一个更强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希望看到更高的工资增长。雇佣者必须提供更高的工资去竞价，以吸引或保留他们想要的工作者。而现在的状况是，就业者仍需要为工作岗位而竞争。
报告中的另一项数据显示，劳动力的参与率从上个月的62.7%增加到62.8%，这说明就业意愿在提高。
Every month you see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sometimes ticks up. It doesn't happen every month, but we are seeing slow, measurable increase in the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每个月你看到劳动力参与率有时上升，但不是每个月都这样。但是我们看到劳动力参与率虽然缓慢，但显著的上升，所以有很多工人还在持观望态度。如果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你会看到就业增长高于22.2万这样一个范围，这能促使更多的没有在寻找工作的无业者有意愿进入市场，这样才能更快地达到充分就业。
在华盛顿方面，川普总统七月初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前频繁发布推特，赞扬经济形势令人骄傲。而彼得森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雅克布·科克加德表示，这份报告尚未彰显川普总统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成就。
Once again, the biggest employment gain was made in healthcare. The next one was social services, financial activities.
就业增长最多的产业是医疗行业，第二多的是社保服务方面，以及金融活动，还有食品业，也就是餐厅产业。这些方面不是川普总统在政府政策方面特别注重的。你想一下，他在国会几次提倡的医疗健保法修改的提案产生的结果。事实上，他在提倡减少这方面的政府支出。
Healthcare reform proposals that he has championed in Congress.That he has proposed reducing government spending on these areas.
虽然如此，美国劳工部报告还显示，同月失业率比五月份增长了0.1%，为4.4%。失业率增长的原因是积极的消息超过了负面消息，更多的人受此鼓舞而重新开始寻找工作，因此被计算在失业率内。美国之音尼亚陈星华盛顿报道。
很多人认为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是美国最进步的大城市之一，但这里也是种族多元化程度最低的城市。这个城市今年五月发生了以仇恨为动机的刺杀事件，使得移民对未来感到担忧。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泰勒从波特兰发来的报道。
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历来以怪异著称，并具有种族分裂的历史。今年五月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丑陋事件，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用匕首杀死了两名男子，就因为他们站出来为头戴穆斯林头巾的一个十几岁小姑娘说话。尽管不同种族之间的暴力行为比较少见，不断扩大的波特兰社区的很多移民说，歧视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走过102街厄尔克社区，就像是跨过了战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向你扔鸡蛋或者咒骂。
乍得移民多吉麦多哥是移民和难民社区组织非洲之家的主任，他在俄勒冈已经生活了将近20年。到目前为止，他和全家都忍受了种族主义的举动，包括今年的一件事。
我们在那儿吃饭的时候，一名70多岁的白人走到我们面前说：“你知道我喜欢黑人什么吗？”他们笑的时候，你在他们脸上能看到些白色。
刑事犯罪学学者兰迪·布拉扎克说，由于这个城市白人的比例逐渐缩小，极度的分裂显露出来。
这真的像在撕裂疤痕，长期以来的伤口只有一点点愈合，突然又来了这样的事件，就像把伤口揭开，提醒我们那些一直存在的所有这些愤恨和痛苦。
弗朗西斯科·阿奎利是萨尔瓦多移民，他在波特兰生活了21年了。他说，由于波特兰多元化不断增加，种族主义出现变化，但并没有消失。
在火车和汽车上，你能注意到很多人看你的眼神特别古怪，因为这个地区拉丁裔很少。我当初来到这个城市是白人居多，拉丁裔少，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减少，但实际上只是掩藏了起来，因为波特兰的种族主义问题一直都存在。
五月发生火车行凶事件之后，波特兰的抗议集会让居民反思种族主义话题，然而这种解决方案显示出深刻的分歧。
我们的条件让我们活在特权之中，我们的特权压制了有色人种。
波特兰老住户戴比斯拉德，他认为问题是缺乏沟通引起的。
这就是直到现在都让我感到难过的问题。过去不是这样，可突然之间整个国家好像都分裂了一样。我们希望看到人们再次团结在一起。
暖冬过后，美国东北部将迎来蜱虫泛滥的一年。这些体型极小的吸血虫还会携带可能会致命的疾病源。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就像用网捞鱼一样，研究员们试图用这个布网抓住一些蜱虫。
我们认为2017年会是尤其糟糕的一年，许多会传染疾病的蜱虫爬了出来，造成莱姆病多发。
最要警惕的是黑脚硬蜱，它们携带莱姆病菌。落基山木蜱也会携带落基山斑疹热病菌。研究员还检测当地的野生动物是否携带蜱虫，因为像老鼠这种动物会携带病菌，并把病菌传染到蜱虫身上。
当一只蜱虫咬到一只感染了疾病的老鼠时，这只蜱虫很可能被传染。
这种威胁是确实存在的。对一些居民来说，夏季意味着要穿戴严实，避免被蜱虫咬到。
一定要记住，鞋子、袜子、裤子，它们从下往上爬。
研究团队不仅计算蜱虫的数量，而且正在进行一项为期4年的研究，看看能否通过在植物上喷洒杀虫剂，或是通过诱饵给当地动物喂食杀虫剂的方法来控制蜱虫的数量。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看看本周在社交媒体上有哪些精彩内容。
10分钟内你可以吃下多少个汉堡？华盛顿特区一家汉堡餐厅为美国独立日举行了年度吃汉堡大赛，参赛者用水帮助吞咽，在10分钟内尽可能多的吃汉堡。卫冕冠军4个孩子的妈妈茉莉·斯凯勒不负众望，在比赛指定时间内吃下了21个汉堡。去年茉莉以28个汉堡夺冠。茉莉计划用她的奖金来支付平日开销，养育她的孩子，但是她不打算训练他们参加吃汉堡竞赛。钻石狗杰克是全明星棒球猎犬，他被誉为职业棒球大联盟最佳猎犬。杰克不是普通的金毛巡回犬，它不仅可以捡拾木棍和飞盘，还可以捡起棒球棍和棒球。杰克巡游过美国各地的棒球场，他的职责之一是给裁判员递送水和毛巾。你看他是不是很尽职尽责呢？加州公路巡警的救援直升机拍下了有惊无险的一幕。镜头中，这位来自内华达州的男子在尤巴河游泳时，被湍急的水流拖了1英里远，
在即将滑入落差15米的瀑布之前抓住了一块巨石，救援人员找到了他，并将他带到安全地带。据悉，这名男子只受了一些轻伤。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